后画画的时候，我刚开始参加的是一个叫那个 Hoshkish， 其实在当时在澳洲是第二大的肖像比赛，当时他只对女性艺术家了。
嗯，
我第一张呢就是那个小提琴的独奏家嘛，她是世界上第一个女小提琴独奏家，非常非常有。然后有个女士吧，她跟我说，她说：“哎呀，你很幸运啊，第一次你就拿了第二奖。”过了一两年嘛，我才知道，其实我也不知道有什么阿曲，当时。后来我一查，哎，还有个阿曲布，我就参加了。而且我第一次我不知道，我送了两张，两张都入选。我去了那时我也不知道了，那时候真的啊，可以说比较幼稚了。就是有一些就是一个讲解员啊，他也是在那边就说，然后他就跟我儿子说，你妈妈根本就不知道有多重要，他有两张入选。嗯，我还不知道，我真的还不知道。后来呢，别人跟我说，他说哟，你真的很运气，因为在历史上。其实只有两个艺术家同时有两张入选的，就是其中一个。我说哦，这么好啊！这是2008年的时候，我画了一张我儿子那肖像，啊，当时我画给他那个 birthday 的 present 的，然后反正我就说，哎呀，试一下了。当因为他一般阿奇古要求都是名人呐，那很运气了，能够进，我都没想到，我就说，哎，他只是小孩，我试一下我的运气。
刚才我们的采访嘉宾画家池展穗很轻描淡写的说了一下他自己的作品入围了这几个澳大利亚的肖像油画比赛。其实呢，他所提到的 Archibald Prize 是一个由国家设立的奖项，作品入围和获奖都能够代表肖像画的最高荣誉了。池展穗刚才提到，他曾经为澳大利亚一位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 Bertha Georgeson 画过肖像。当他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画中的小提琴演奏家已经90岁了。这是池展穗送去参加肖像油画比赛的第一幅作品，不仅入围了1995年的 Portier Gidge Memorial Award， 还出人意料地获得了最高的奖项，并且获得了观众的喜爱奖。画中的这位小提琴家是世界上第一位首席女小提琴演奏家。这位世纪老人在1904年出生，1999年去世，是墨尔本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和首席小提琴手。他领军墨尔本交响乐团长达50年的时间。在他的生命当中，男友在车祸中不幸意外身亡，伤心的 Bertha 终生未嫁。澳中商圈的记者 Ann 谢也曾经采访过池展穗，池展穗讲了这样的故事。池展穗去 Bertha 家为创作肖像收集资料的时候，90岁的老人还能够独立生活，坚持拉小提琴，自己驾车外出，并且作为专业的音乐家保持着敏锐的听力。这幅肖像画作品参展结束之后， Bertha 的一位在塔斯马尼亚做眼科医生的侄子收藏了该画作。后来一封来自塔斯马尼亚的信件向池展穗讲述， Bertha 老人为了看这幅肖像画，曾专程到医生侄子在墨尔本的家中，一进门就站在自己的肖像画前，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了很长的时间，请他坐他也不坐，甚至连水都不喝。曾经对 Bertha 进行报道的媒体不计其数，这位追求完美的女士对于照片拍得不好的杂志和报纸从来不会多看一眼，总是马上就扔掉，而这幅肖像画真正的打动了她的心。其实如果我们看画的时候可以了解更多她后面的故事，可能看的时候呢会有更多的感受油然而生。在刚才池展穗女士的讲述当中，虽然她是轻描淡写，但是这后面是有很多感人的故事的。池女士在采访当中还告诉记者，当初她刚刚来到澳大利亚求学的时候，她还曾经在一个艺术学院里面被老师要求留级，他一气之下就离开了澳洲，去到加拿大和美国，走了一圈回到澳洲才开始重新拿起画笔。在他这些获奖的作品当中，好像他受到以前在中国国内的教育方面的影响比较大，而跟他在澳大利亚所学习的装潢艺术方面是没有多大的关系。池展穗说，确实如此，他从小就超级爱画画。
我确实是非常的爱画画，
嗯，
我可以就是说不停的在那画，而且不睡觉的那样画，
真的
可以说每天晚上睡觉都要强迫的去睡觉的。上课也是，我都除了就是说文学啊、历史啊，就是有一些地理比较感兴趣的，别的我都很拒绝的去学它的。然后读美院那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训练啊，各方面啊。但是就是说出来呀、啊，到处看看啦、啊，经常去看展览啦、啊，那肯定是啊很有关注的。因为我也去经常去欧洲，欧洲我就去了很多趟了。其实我每到一个地方能够吸收的东西肯定都有的了。法国的肯定是也很好啊，在巴黎的很多不只是卢浮宫呢，它还有小一点的那个博物馆、艺术馆也是很多很好的东西。另外一个在意大利，世界上有40%的艺术品都在意大利嘛，还有罗马呀、梵蒂冈啊，不管你前门后门出去，他们的艺术品都是，那雕塑也是，哎呦漂亮。西班牙啊，还有别的国家呀，小的国家也是，他们都很多很多艺术品。
但是听起来这样的一种投资好像是需要经济后盾的，就是你在澳洲你是通过其他生存的方式来滋养你这个艺术的梦想，还是说其实你就是以自己的画作可以支持你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呢？
我就是以艺术为生的。其实以前我刚来的时候，我觉得赚还蛮容易的，而且有钱可以说大部分都拿去旅游去了，到处跑。而且现在很多人都跟我说，哎呀你当时懂得投资那你就很好了，那因为当时你看房地产的很便宜嘛，那就几万块钱5-6万在阿摩的他就可以买一个房间哈，最多一点的10万就非常非常非常好。而且那时候出去旅游的价钱我觉得比现在还贵，机票各方面，但是我也没想到有什么投资什么投资的，没有说后不后悔了。当然如果说你能买的时候那你现在就好像富有多了，但是我也觉得挺好，我因为我另外那个精神方面我觉得蛮不错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当时你没有把钱放在房地产，而是出去看世界了？
对
但是你也不后悔？
没有后悔，我觉得我还可以啊，我觉得生活也可以嘛，跟那些有钱的没得比，我觉得我还可以啊，又不是没有卖画呀，还可以生活的蛮我觉得我还蛮狭义的，我想做什么就可以都可以啊。前3年开始我就在中国开始搞一个巡回展了、啊，然后现在还在搞，在广州啊有画廊、啊、
等于说你的画又回到广州去了，跟广州的画廊合作。
这几年我回中国还蛮多的，他那个购买力肯定比澳洲强很多。我觉得我是比较随意随性的人，我喜欢就是画画呀、啊、然后我也种种菜呀、啊、种种花呀、啊、那比较喜欢。